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呢，也谢谢教会让我有机会回到母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来分享他的话语。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受苦的仆人，慈爱的父亲，经文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在主前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求问他心中基督的灵，而后写下了这著名的弥赛亚受苦的篇章。那在主后2000年，我们基督徒也同样要求问我们心中基督的灵，来明白这基督受苦以及而后所要显现荣耀与我们今天有何意义。刚才司会已经带我们来读了一遍，我们再来看一遍这篇宝贵的这个基督受苦的预言的经文。我们再来听，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捡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略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必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如雨雪从天降下，必不突然返回，使故结出五谷，使百姓有粮吃。主啊，就愿你今天借着你软弱仆人，借着你的话语来降在你的百姓中间你的恩言。愿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来动工，使我们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让我们用信心来与你的话语来调和。主啊，愿你的名今天被高举，愿你的百姓因听你的话语而满有智慧，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因与你的话语相遇而再一次被洁净，被更新，来被你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来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注意到他提到了我们，提到了他，也提到了耶和华。我们注意到这三者他是相互交织，反复呈现。因此呢，我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预言当中的基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启示。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使迷羊知返，使罪人称义。这段经文提到了两种羊，也讲到了两种人。第一种羊呢是迷羊， 经文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第二种羊呢，或者说更准确的说第二只羊呢，它是替罪羔羊，是指我主耶稣基督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讲到了两种人，第一种呢是罪人，指的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诸多的过犯、罪孽、罪过。而另外一种人，或者说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这里面说的那义仆，就是主耶稣基督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羊之所以成为迷羊，是因为羊偏行己路，拒绝好牧人。人之所以成为罪人，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一位造他的这位神，而且来抵挡他。我们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何等的尊荣，这是让我们能够去享受与神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这位造物主的荣耀。可是呢，我们却不肯听从神的命令，反而听从魔鬼的诱惑，我们通过抵挡神想要像神一样，结果我们没有更像神，反而更加不像神。不仅我们不能如实的来认识神，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来如实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全人都受到罪的侵染，我们与神与人包括与我们自己，我们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于是我们成了那迷失的羔羊，我们堕落为抵挡神的罪人。因为我们远离神，我们也便承受着一切远离神的后果，我们会有害怕，我们会有羞耻，我们抵抗神，我们也承担着抵抗神的一切的后果，我们现在罪的奴役和对死亡的恐惧当中，我们活在害怕羞耻当中，我们在世界当中彷徨没有方向，我们活在罪的辖制和恐惧当中无法自拔，也看不到光。而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其实远比我们周遭的这种好像是不好的环境这种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因着神的羔羊耶和华的义仆耶稣基督，使我们迷羊得以知返，罪人得称为义。那受圣灵感动的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就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也是为我们罪人担当罪孽的那替罪羊，那赎罪祭。如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耶和华的羔羊的身上。经文说他被欺压的时候不开口，受苦的时候也不作声，好像羊羔在剪羊毛的手下默默无声。他甘心背负我们的罪孽，而且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在犹太的大祭司，在希律王的面前，在比拉多的面前，他接受不公义的审判，他默默地承受。他被鞭打，被羞辱，被列在罪犯当中受死，而且他死是与罪人同埋，与财主同葬，他静默不作声。而基督承受了这一切，不是因为他犯了该死的罪，他受了神的刑罚，乃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之所以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皆是因我们的罪过。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他不只是与我们认同，去经历我们人所经历一切的苦难，他更是站在我们的位置，替我们担当我们当受的罪的一切的刑罚。而基督他顺服神，而且以至于死，他的死是代赎性的死，表明了他就是神公义的仆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按说应当是对神忠心，作为他的仆人，可是我们却常常 不忠、失信、屡屡顽梗、悖逆，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那公义又良善的仆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翻转，一个大交换，也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里的平安是恢复我们与神、与这个神造的自然界，包括与我们自己的这种关系，而这里面的医治是修复我们的心灵。那作为迷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才能迷途知返，才能成为神圈里的那能够聆听好牧人声音的羊。作为罪人，当我们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所预备的那替罪的羔羊，他是神的义仆的时候，我们才能被称为义，我们才能脱去我们这污秽不堪的自义的衣服，能够穿上那洁白无瑕的基督的义袍，我们才能从那不忠不义的仆人转变为忠义良善的仆人。而这里面翻转的关键就是要认识那耶和华的羔羊，要去效法耶和华的义仆，也唯有此这羊才能成为神家里的羊，不义的仆人才能转变为耶和华的义仆。这是我们救恩的关键，也是基督代赎性的受苦，好让我们这些在经历受苦的时候也能够经历基督的医治与平安。那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彰显了基督的劳苦果效。经文一开始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问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是什么？它代表着神的能力和权柄，这里面是将耶和华形成一个大能的勇士，说他要拿起武器来除灭神的一切的敌人。在前面的经文，在这个以赛亚书在前面讲到耶和华的膀臂的时候，是说耶和华用他的膀臂他铺张筑天，立定地的根基，使红海分开，使疏民行走海底如行干地。而且耶和华的膀臂代表着神要审判列国。想到作为神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期待耶和华的膀臂的彰显，可是这里面却让我们非常的吃惊，因为这里面意想不到的是耶和华大能的膀臂竟然彰显于那软弱的毫不起眼的遭人轻看的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上。经文说耶和华的仆人说他什么？说他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在春天你看那个发嫩芽或者说那个干地的那个苦枝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是一个美貌，那其实是一种很丑的。我们知道拍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电影，不管是耶稣传还是基督受难记或者说上帝之子，其实这些影视作品已经将耶稣的相貌做了很大程度的一种艺术的美化。可是经文上说的说他无任何的家型美容，没有办法让人去羡慕他，相反呢他是遭人藐视被人厌弃的。因为我们想到领袖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领袖特别的有魅力，让人想要去跟随他，可是耶稣他向人展现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魅力让人想要跟随他，而且是让人来去厌弃他。他在世三十载的人生可以说可以用多受苦难长经忧患来去形容，他降生马槽，他一出生即遭到追杀，逃到埃及成为难民，他的家庭贫寒，他献祭的时候他献不起牛羊，他献的只是一对斑这个鸽子。可以看到他的家庭是很贫寒的。在他十二岁之后，你会看到福音书里面再也没有提到他的养父约瑟。那根据教会的传统说，很有可能约瑟早早的就过世了，而且他还有四个弟弟还有妹妹，也就是说在他很 年轻的时候他要来去照顾他的寡母，来要照顾他的幼弟幼妹，来去养家糊口。当他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有多少岁啊？才30岁。可是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说，你还不到50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也就是说，才30岁的他，让人看起来他好像快50岁的样子。可以说是生活的艰辛让他看起来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许多。在服侍当中，他经常服侍的起来，他顾不上吃饭，他会饿。过多的服侍，他也会累，他累到在船上他就睡着了。当他所爱的人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会哭。他面对他所爱的人心硬，听不进去他的话，他也会愤怒。当他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在克西马尼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也会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但他随即补充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十字架上他会说，我渴了。他是那一位供应生命泉水的人，那一位神，可是他说，我渴了。直到最后他完全顺服神，以至于死，他最后说，成了，父啊，我将我自己的灵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自由派固然他将耶稣当成一个道德的导师，只是把他作为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单单为了强调基督是神而忘了他是100%的人，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他作为100%的人，他能够完全体恤我们的软弱，才能够替代我们，能够站在我们的位置来为我们赎罪。而且他作为100%的人，他的顺服才能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否则的话，我们说他是神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他这样。我们忘了，他也是完全的人，也是我们顺服效法的榜样。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想最大的一个安慰不过是，孩子，我都知道。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人的。他的知道不是说他高高在上的，他只是象征性的说一句，是因为他与我们经历了我们所能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不仅如此，经文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在这里面，我们和合本是一个早期的版本是这样说，可是它的这个新译本，它就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它怎么说呢？它说，因他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大家注意到吗？他看见光就心满意足。而且在这个天主教的版本思高版，它也这样说，在他受尽了痛苦后，他要看见光明。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吗？也就是说，在早期的和本，它是根据马索拉这个译本翻译的，也就是说它是比较晚的。那这个在死海古卷或者更早，包括其实是译本，在早期的译本呢，它特别提到说他看见光。看见光就是说他看到了自己的复活。也就是说，耶稣他的受难不是最终的结局，他的复活才是。他的复活将他的受难解释了，至此我们彻底明白了耶和华大能膀臂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借由基督的受苦以及跟随基督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们的受苦而成就的，而且是在复活的时候得以完全解释。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受苦并不是目的，受苦而是途径。借着受苦，我们才能经历最终的得胜；借着受苦，我们才能看到那最终的荣耀。因着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得称为义，而且有复活的盼望。这便是基督说他劳苦的果效。 因此他说他心满意足，而这样的劳苦的果效，而这样的心满意足，是基督要与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来分享的。因此我们依然可以说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如保罗所说，那至轻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前一段时间，我服侍的教会一个阿姨她过世啊，我参加她的葬礼，她这个葬礼是很特别的。这个阿姨叫王彩云，她早年是就是中国比较早一批的，就是受训做精神科医生的，她在北医念的书，行医50多年。她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灵魂的问题，直到她晚年，她来陪着儿子来到美国，来到教会，他才终于明白这里面的灵魂说的是什么，他就受洗归入主。那他在这个，我参加过很多的葬礼，他这个葬礼是很特别的，他整个葬礼就是说在他过世之前，他把整个葬礼全部都预备好了，他选择了我们要唱的歌，他选择了他要对我们说的话，由他的儿子给我们读出来，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这个就是他写的一篇文章。他本来他说我想静悄悄的就去见天父，总觉得还是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代，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其实我认识他是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注意到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她每次她会拿着放大镜在听到，我说她怎么要拿着放大镜看啊，要在教会要拿着放大镜。我后来才知道在他是90岁过世，在他最后的10年，他的眼睛已经没有办法看见了，而且他的先生已经过世，而且他的听力也不好，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最后的10年当中，他耳朵听不太清楚，眼睛也看不明白，可是他说在那10年当中他一点也不孤独，每天非常的喜乐，他说他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而且他在见证最后他选了一首诗歌，他说就是最美的祝福，他说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哇，他的整个的那个葬礼完全最后变成了一个敬拜的一个礼拜，变成了感恩的礼拜，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甚至不信的人参加这个葬礼，他们的生命被激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有盼望的，尽管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依然也是有盼望的。就像主耶稣基督说，他看到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劳苦，我们即使在遭遇苦难，甚至疾病，甚至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因看见光便心满意足。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方面，成就了耶和华的旨意。从道成肉身，耶稣他都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耶稣他遭鞭打受欺压，这都是因为什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也是为了神百姓罪的缘故。耶稣最后与罪人同钉，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这都是源于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也就是说，基督的受难乃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换句话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正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受难来成就的。如果我们单单看到以色列百姓包括领袖对耶稣的厌弃，犹大的出卖，包括其他门徒对他的离开，包括大希律这个大祭司比拉多苟合作不义的审判，罗马兵丁的残暴，进而得出耶稣的受难是一个悲剧，是恶人一手造成的话，这说明我们还不明白福音。因为耶和华神父神是福音的发起者，这是福音是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不是说人犯罪不用为自己负责，更不是说人犯罪来去成就神的美意，而是说我们人根本没有能力 来去处理对付我们的罪，所以神主动使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罪人的赎罪祭。神的智慧和能力来翻转了十字架，成为了拯救罪人的十字架，成为了救赎我们的十字架。那神使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对此呢，有一些不信的这些所谓的圣经的学者说，耶稣的受难是什么呢？他们说叫做 divine child abuse， 也就是说是神圣的虐待。虐待意味着什么？虐待意味着施暴者的残暴与受虐者的被动。可是圣经却不是这样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彼此相爱，亲密无间。父爱子，他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出于对世人的爱，他们共同来去成就了这十架的救恩。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不仅爱圣子，也爱我们世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耶稣的受难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心，而是出于对父的完全的顺服。耶稣自己也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受难乃是三一神挚爱的彰显，这是神爱彰显的高峰。前段时间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叫是一个印度的基督徒，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叫 Nija Gupta， 他在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他说，文章的题目是 "Seeing my child face death made me rethink the passion"， 也就是说，他看到孩子死亡面孔，令我再思基督的受难。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回顾他一岁的女儿当时得了癌症的情况。因为他得了癌症，他要做那个化疗，他每天都要穿上那个橡胶的手套，然后戴上口罩，他亲自将那个药来碾碎，来混合着食物来喂到他女儿的口中。因为这个药它具有很强的这个生物的危害，所以这个医生特别警告他说，你不能碰到，也不要吸进去。而他每那段时间，他每天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具有杀死细胞的药跟这个苹果汁混合，然后一口口来灌到他自己女儿的口中。我们知道这个药很强，那个孩子他会吐出来，女儿吐出来的时候，他需要把这个再做一遍。他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这么的野蛮。他是一个父亲，他把这么强剂量的这个药来去灌到他女儿的这个口中。他是一个父亲，他也是一个圣经学者，他的这个经历让他重新思考基督的受难其实也是天父的心肠。天父其实是非常疼爱耶稣的，当他看到他的独生爱子经历一切的受苦、受辱、受死，我想他的心恐怕也是与他一起经历受苦、受辱，甚至从心灵来说是受死。感恩的是，他的女儿最后活过来了，可是天父却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受死了，来去见证他对我们世人的这种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每每思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明白。这是一种长阔高深的爱，过于我们人能测度的爱。在基督里，神不是放弃了他的儿子，而是父亲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同时，其实神也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是三一神的爱，是圣父、圣子、圣灵对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如今却蒙了他的恩典给我们的爱。这是三一的圣爱。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从我们 从耶和华的仆人还有从耶和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中关于基督受难的预言。第一点就是能够使我们这些迷羊知返，使我们罪人得称为义，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福音的核心是关于代赎的，同时也是让我们看到彰显基督劳苦的果效，让我们在经历在这世上经历一切的苦难、挑战、患难甚至死亡的时候，能够经历到基督的同在，而且看到光。最后我们看到这是我要成就耶和华的旨意，而且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来去看到经历到神三一神无尽的爱。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慈爱的天父，求你将你长阔高深的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就是显明在您的羔羊、您的义仆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无论在经历何样的环境、何样的难处，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